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前面几次呢，我请齐丽华姐妹跟我们分享婆媳相处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那和睦相处啊，婆媳和睦相处有什么妙方？有什么这个我们叫做撇步，是不是、啊？有什么你可以给我们的一些提醒？来，丽华你好，
大家好，我是丽华。
好，那我们上一次是讲到为什么婆媳相处这么困难，那今天丽华就要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方法，怎么样能够有和睦的婆媳关系，甚至让你觉得进到婆家就像进到天堂一样啊，或者是说婆婆来你们家就觉得她像回到天堂一样。好，丽华请
那我列出了六点哈，那当然我们会在后面会慢慢叙述，我先把那个六点原则先跟大家说一下。我认为婆媳在一起和乐相处的妙方，第一个就是在婚后好一定要调整优先顺序，就是我现在是以媳妇的立场来说，
好，
就是夫妻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
要有正确的优先顺
序，
优先顺序，
对，优先顺序。然后第二个就是婆婆要放手，
婆婆要放手，好，
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儿子媳妇要在心理、财务还有居住上面要独立。
所以让孩子心理、财务和居住方面
要独立，
让他们独立，或者如果你是年轻的这一代，你要知道你需要独立了。
是，然后第四点就是要肯定自我的价值，不管是婆婆或者是媳妇，或者是先生，都要肯定自我的价值。
我们不是靠别人肯定我们，我们里面需要能够自我肯定。
是，然后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要替对方想，要有同理心。对，要婆婆要替媳妇想，媳妇要替婆婆想。好，那有时候也要那个夹在中间那个夹心饼干也要替他想。对，就是要同理心。那最后一点就是要彼此懂得感恩、赞美、滋润关系。是。
好，那我们就回到第一点哈，调整优先次序。这个能够帮助婆媳关系和睦。
是。其实我在刚结婚的时候我并不了解这一个真理，所以我自己曾经是在一个跟我先生因为这一点就是有一点相处上面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长女，那家里下面还有弟弟妹妹，所以我其实从以前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做事的时候就很习惯帮助家里要养家，
拿钱回家。
对，就是赚了钱拿到薪水的时候就交给我妈妈，然后我自己就是领一点零用钱这样，所以我自己也觉得那是做长女应该要负担的。那我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很孝顺的儿子，
他是独子，
对。所以后来我们在结婚刚结婚讨论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谈恋爱的时候都没有讲那么多，一要结婚我们就要开始面临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就要开始讨论了，讨论钱，将来钱怎么管。后来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到一个问题，我先直接有一次他直接就是那时候男朋友未婚夫，他就跟我讲说结婚之后他必须要每个月拿钱给他的父母，他说他要养他的父母，他就这样讲，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养父母是理所当然的。那我就提出了另外一点，我就说我也要好，我也要这个拿钱回家
养我的父母，
对，
不是养你的父母。
对，我也要拿钱回家养我的父母。
是，
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先生居然心里很不舒服，因为他就会觉得说你已经嫁给我了，为什么你需要拿钱回家？可是我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你要养你爸妈？我也是我爸妈养大的，为什么我不需要养我爸妈？那可是事实上，你知道很好，很有趣、很好笑的一点是。他爸妈也没要他拿钱回家，我爸妈其实也没要求我拿钱回家。可是我们已经在一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顾虑到我们夫妻两个的优先顺序，没有想到我需要以你为优先，而是我们各自想到我需要为我原生家庭，我以我的原生家庭为优先，所以那时候冲突就来了。对，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因为这样的原因最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说既然这样弄不清楚， 那就干脆、嗯、那以后我们结婚，那你赚的钱你管你的、嗯、我赚的钱我管我的，
财务分开，
对，财务分开，就彼此，
你不要过问我，我也不会过问你，
对，所以那个
其实这个感觉很不好，
很大的分裂，嗯，其实非常大的分裂，而且其实你管你的我管我的，毕竟还是会，我们都是生活在一起的，那、嗯、你还是会有一些哎，这个该谁付那个该谁付、嗯、明明已经结婚了还在算这个该谁付那个该你付或这个该我付，就很不舒服啊、嗯、一直等到我就是调整我的优先顺序、嗯、然后呢我们财务合一，然后我也以我不论我是不是要拿钱回家，或者是他是不是要给他父母钱，那我们是经过讨论、嗯、然后这个之后其实我先生并不是像我以前认为的就是他不顾我娘家、嗯、其实他是非常爱我妈爱我爸的、嗯、那当我是我的调整我的优先顺序以他为优先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主动。
你所谓的以他为优先的意思是、嗯、你询问他的意见、嗯、然后你愿意、以他为优先，所以如果他很坚持说、嗯、我不要你拿钱回你家、嗯、那你会怎么做？
我就暂时不，我就不拿了、嗯、就是
你就先
尊重他，对，我就顺服他、嗯、因为我就按照圣经所说的顺服、嗯、如果我先生如果这个时候觉得我们不太适合拿钱，因为我们要以我们这个家庭的经济为优先第一考量、嗯、而不是我现在还必须在，因为我之前也辅导过一些姐妹，她们就是其实已经小家庭非常经济有困难了、嗯、可是她们就觉得她必须要进那个孝道，有时候常常会偷偷摸摸的、嗯、好从里面抠一点钱然后拿回去孝顺、嗯、其实这个孝顺本来是一件好的事情、嗯、可是这样子做的时候就不透明，然后甚至有、嗯、好像有点欺骗的那种关系、嗯嗯、所以以我先生为优先的话，就是如现在我都是尊重我先生，我要比如说买什么东西或怎样，我会跟我先生先说先商量、嗯嗯、那其实基本上每次跟他说他都是 OK 的、嗯、他也没有说哎、不好啊或者有意见、嗯嗯嗯、其实他要的就是那个感受，你尊重我，
对，
你以我为优先。
但是相反的也是、嗯、如果说先生觉得他需要拿多少钱回婆家、嗯、那如果太太很强烈的就是太太觉得我、嗯、我觉得你不用拿那么多，你拿太多了，我觉得先生这个时候从先生的角度，先生也要尊重太太的感受、啊嗯、他也要愿意做一些调整。那其实我们只要不是说跟对方杠上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是心平气和的，如果先生这个时候说哦好，那你觉得我们要怎么做来表达对我爸妈的孝顺、嗯、我相信这太太会愿意的、
啊、嗯，
那可能太太提出的一个建议是比较折中的，
是
可能不是那么阿萨利的、嗯、不是那么海派的、不是让人家觉得、嗯、哇你好大方你好有钱、嗯、那可能真的这样子对爸爸妈妈对公公婆婆是比较好的，
是
就是让公公婆婆也了解说孩子成家立业其实孩子是有需要的。那有的人是说啊，那我就是要让我爸爸妈妈心里开心、嗯、但是我觉得这个 里面也你也要真的是要衡量你自己家庭的需要、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一下配偶的意见，甚至我们谦卑的放下自己的坚持、嗯、愿意接受配偶的建议我相信上帝要祝福我们。第一个就是你们夫妻感情融洽了，就像丽华说的，其实当你提出来的时候对方是不会坚决反对的、嗯、而是说好，那我们来商量一下、嗯、你觉得怎么样比较好，最后你发现也没差太多，
是、啊、
但是你赢回来的是这个夫妻合一的关系、嗯、那其实对父母那边也不见得是一种得罪，
是、
你的父母也可以比较务实的看到你们的能力、嗯、那他们也可以感受到你们的孝心、嗯、其实这是很好的。 嗯，所以第一个就是要调整优先顺序，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婆婆要学习放手，那这个怎么说？
嗯，我认识一个女士啊，她嫁给的是一个单亲的先生、啊、她先生是她父亲很早就应该是说父母离婚了、那所以她就她婆婆就、跟婆婆住，结婚之后那其实这一对夫妻呢他们是从小青梅竹马，结婚之前其实那个媳妇跟婆婆关系也是非常的好，可是没想到结婚之后啊， 婆婆，她就要什么事情都要她儿子听，听她的、
哦、是，
对，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她婆婆会，她婆婆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能干，非常能有能力的一个婆婆、嗯、那所以她也像小时候照顾她儿子一样这样照顾、嗯、就是她为他们安排住的地方、嗯、还有呢她孙子出生之后呢，她还帮他们安排自己的妹妹帮她照顾、哦哦、就是他们去上班，可是呢他们就安排那个妹妹帮她、照顾孙子，然后呢孙子念书的时候就开始也是决定要念哪个学区、嗯、然后每天呢接送孙子，然后到了把孙子送到那个学校去之后，然后听到大家说哪边补习好、嗯、他就赶快、去找那个补习班，
是，
然后呢还一定要说把他送过去，那媳妇就很有压力，就他们觉得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嗯、那可是婆婆就会说没关系、钱我出、嗯啊、然后对，你就是送把他送过去就对了，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然后要孙子就是跟他睡在一起，因为他怕他踢被子、哦、所以他就跟他，
他怕媳妇大概没办法照顾孙子像他这么仔细、嗯、
对、嗯、所以他们就产生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那个媳妇后来就一直觉得为什么他在那个家里面，就是包括他老公也听他、婆婆的，然后他生的孩子总该属于我的吧，结果也不属于他的、嗯、最后他连要帮他、安排一个他们自己，就是给那个他的小孩自己一个独立的房间，为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还大吵一架、哦、对，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就是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嗯、所以其实这里面最大的关键仍然是那个婆婆太掌控、嗯、讲起来她是一个非常尽责的母亲、嗯、
对
、嗯、可是她没有不知道，其实、在儿子媳妇儿子结婚之后其实已经是属于他们两个，已经成为一体了，
是
他应该要放手，要尊重他们，
是，
可是他还是仍然习惯一手操控，
对，
然后甚至他还会很心里有很深的苦毒，觉得为什么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
你们都不感激，
对，一点都不感激、嗯、然后呢对，就心里有很多这种纠葛。
我真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哈，像以前我还没有做婆婆的时候，哇，我都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女人啊，就怎么会这么掌控，怎么会这么爱介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不到，你看不到你所做的对你的媳妇对你的儿子是多么大的压力吗？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嗯、我从一个媳妇的角度来看婆婆的时候，那当然我要说我非常幸运啦，就是我的婆婆也跟丽华的婆婆一样、嗯、真的是完美婆婆，非常非常好。那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结婚没有几年我婆婆就过世了，大概三五年吧，没多久哎、欸嗯，三年四年我婆婆就过世了，所以我几乎没有什么婆媳相处的经验、啊嗯、但是我年轻一点的时候，我是非常容易从媳妇的角度来看那个婆婆会带给媳妇的压力、嗯、可是现在我自己成为婆婆哈、啊，我就非常容易看到刚才丽华你所讲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觉得是我的本性的冲动里面会想要做的事哦。譬如说你刚讲的第一个是什么，还有我说这个好像也是我会喜欢做的事啊，帮助
安排住的地方
、嗯、哪一区比较好，对对对、啊、如果我钱够多我就帮你买一栋房子哈，你们就什么都不用担心。其实当然是因为我没有能力了哈，替他们买一栋房子，可是我接触到很多的个案、嗯嗯、就是婆媳关系有很大的这种压力的、嗯、都是婆婆就是替儿子媳妇买一栋房子、嗯嗯、那因为你替他买了这栋房子，你就觉得你可以讲话比较大声、嗯、你就觉得我已经为你做这么多了，你总该听听我一点吧、嗯、哈，所以就变成一种好像去掌控对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都不会认为那是掌控啊，那什么叫掌控，是我是爱你耶、
啊、
怎么这么不知感恩、啊、我帮你带小孩我帮你安排耶、嗯哦、其实是我们自己对孩子不放心、嗯、那我们对孩子不放心，我们不愿意信任孩子，我们不愿意放手，我们总觉得他搞不好他的家庭的啦，他搞不好他的小孩的、嗯、所以我们就想替他做很多，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年轻人是不感谢我们的哦。嗯，所以各位婆婆、各位公公、各位爸爸妈妈，你替你的孩子做这些事情，我知道你是出于好意，嗯，可是最后你会发现他们并不感谢你，因为这个对他们并不好。
是，
他们这个年龄其实他们是需要为他们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嗯，你让他多去担待一点他自己本身的责任，其实对他是好的，
是，
他也会感谢你，
没错，
给他那个空间和自由，嗯，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们认为的爱不见得是对方需要的，尤其当孩子长大以后。所以各位婆婆、各位妈妈、各位爸爸、各位公公，我们需要了解，当孩子成年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些改变，我们一定要能够接纳，然后我们要给孩子空间，我们要愿意放手。好，我们不是赌气的说你以后都不要来管我了，我也不要理你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应该欣然看到我们的子女成长，给他们足够的空间，我们放手，其实这个对他们反而是更好的，也能够增进我们彼此的关系，降低那个压力。这次我们讲到很重要的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夫妻结婚以后需要调整正确的优先顺序，就是夫妻关系优先于其他的关系，嗯，那第二个重点我们上次提到的就是婆婆要学习放手，嗯，公公婆婆都要学习放手。好，那今天你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撇步给我们呢？
就是那个儿子媳妇要在心理、财务还有居住上面独立。
儿子媳妇要在心理、财务和居住方面独立。
嗯嗯，因为圣经上面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嗯，那这里面的那个离开，指的其实是心理、经济还有，居住环境的离开，
心理上，还有经济上，还有居住环境上的离开，嗯，你是要一个跟我们分析吗？心理上的离开是什么意思？
心理上的离开就是不要再依赖，嗯，就是因为比如像我刚结婚的时候啊，嗯，不要说我先生会心理上面，嗯，因为仍然在他熟悉的那个环境上面，所以他在心理上面仍然会觉得他还是依赖着好公婆。嗯，
可能他不觉得那个叫依赖，嗯，可能他都不觉得他有依赖，可是其实是有的，
是，
就是你还是期望很多事情别人会替你打点好。嗯
嗯，然后那我其实也是住进去之后，虽然我当时不是那么想要好一起居住，可是居住在一起以后，习惯了之后，我自己也产生了依赖。我会觉得，嗯，那我上班现在回到家有我婆婆煮好饭，嗯，对，然后而且住在家里，家里回来其实每天都干干净净。
哇，你婆婆好厉害。
啊，是啊，嗯，然后所以我就而且连衣服都洗好了，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家事可以做，欸，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也还蛮享受的。
对，这是一种心理的依赖，其实有实际的生活上的一些细节的依赖，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心理上面的依赖。嗯，其实我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家庭哈，嗯，出去到一个可能是去一个什么什么大卖场之类的，然后就这个家庭里面有婆婆啊，然后有儿子，有媳妇，有小孩，那我就看到，我相信那个不是菲佣啦，那个绝对是婆婆啦。
是，
我就发现当那个小孩子有状况，有需要吵闹的时候，就是那个婆婆来安抚这个孩子。嗯，那妈妈也很忙啦，妈妈也忙着喂另外一个小孩，但我看到那个年轻的爸爸啊，他就坐在那里玩他的手机啊，什么什么，我就心里想，如果这个时候那个婆婆不在场，我不知道那是岳母啊还是婆婆，就是如果那个老人家不在场，这就是那个儿子需要，这是那个爸爸需要做的事，可是身边的人都替他做完了，所以他非常悠闲的在玩他的电脑，欸，那个小孩子不是他的事， 所以我觉得哎呦，我有的时候我们老人家做太多了，
其实那是个亏损。嗯，对我们来说啦，
对年轻的，
对年轻的来说、嗯、后来我就发现虽然我们在那么舒服的环境，就是有还有父母可以依赖，可是那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长大。嗯，那而且我们没有办法两个真正成为一体。嗯哼，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就是还没有脱，
没有断开那个期待，
对，没有断奶。嗯，没有断奶、嗯、就是一直想还要一直黏着父母。嗯，后来一直到真的是我们跟父母就跟公婆分开居住之后、嗯、我才发现我才真正，我那时候才感觉我结婚呢、欸哦、我才觉得我开始学习我要怎么去做一个妻子、嗯、怎么样去照顾我的先生，要不然以前照顾我先生根本不是我的事啊。嗯哼，那我先生那个时候也学习怎么样有责任感扛起一个家。嗯哼，对，所以其实是心理上面当然就如果我们心里很依赖长辈的话，那个对我们来讲是不但是婆媳会有问题，然后其实夫妻关系会有很大的问题。
确实耶，其实亲子关系也会有问题。我就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小男孩，我知道说他的爸爸出差一阵子哈，那我就说哇，我相信你爸爸一定会很想念你们哈，这么多天他没有见到你们，他一定会想念你还有你妈妈还有你的姐姐哈。然后这个小男孩就非常天真的跟我说，不会，我爸爸不会想我们。我说真的、哦、你怎么晓得？他说我爸爸只会想念我奶奶、
哦、是的
对，我说你怎么晓得？他说因为每一次我爸爸出差他打电话回来，他说第一个要找奶奶、我爸爸心里想念的是奶奶不是我们、虽然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可爱，但是里面也有一点，我听起来这个也有点酸哈，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知道他在爸爸心里面的那个地位是比不上他奶奶的，其实他妈妈的地位也是比不上奶奶的，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没有离开父母哈，你那个优先顺序就会混乱，嗯，那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其他的问题。
对啊，没错啊，对啊，心理、财务还有居住，对，嗯、都必须要就是离开，包括我那时候。也是居住一起，虽然我说我在婆家像在天堂一样、嗯、可是刚刚就说到其实婆婆太好，对我来说我仍然心里会有压力，而且我真的没有成长。嗯，后来当我分开居住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原来我也可以，我也能诶、欸、要不然的话我以前一直对我自己存了一个怀疑，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煮饭，嗯，好、哦、我没有办法
带小孩、嗯、
对，我觉得我
你没办法照顾好你的先生，
我做不到。对、嗯，可是后来我发现，原来我是可以的。所以我里面的那个自信心、嗯，还有就是我对我自己，还有对家的那个感觉，我那时候才真正觉得我有一个家啊、
哦。是，
然后嗯，那个我跟我婆婆关系当然还是一样，就我就更自在了、嗯，就不会有以前的那种压力。因为以前住在一起虽然很好，可是我仍然是有压力的。嗯嗯嗯，对。
所以我也要对男士们说哈，如果你的太太跟你说她跟你妈妈跟你的就是跟你家的人，比如说你还有小姑啊，你们家、嗯哦、还有其他的什么小叔啊，这些人住在一起，你的太太真的是很有压力耶、嗯、你要相信她你不能用你的感觉来想她的感觉，
是
因为你从小跟你的家人一起成长，嗯，他们对你来说是很熟悉的，
是
你很习惯他们、嗯、可是你的太太跟这些人一开始是非常陌生的、嗯、你说过久了习惯应该就会好，但是其实你的太太会永远感受不到她拥有自己的家，
是
因为这个家里面永远是掺杂着别人，
对，
所以那不是一个单单属于她的家，嗯，那这个对女人来说是一种好像很美中不足的事、嗯、他会希望拥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空间，
所以也不能说、嗯哦、为什么我的太太不爱我，其实他真的是很想、嗯、就是那我觉得我那时候我也是很想付出我的爱，可是我也没有机会啊，我没什么表现的空间
了。了解，
对， 嗯， 嗯，那再来第四个就说到要如果要有良好的婆媳关系的话，一定要三方包括婆婆媳妇还有那个儿子都要肯定自我的价值。嗯，
肯定自我的价值很重要。
对，不是在别人，不是媳妇要从婆婆的眼光来看自己。如果说婆婆觉得我好，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好媳妇。如果她觉得我不好，那我就很
沮丧，
很受伤，或者甚至会很苦读，
嗯，
觉得嗯，就会开始想要批评论断这样、
嗯。
那婆婆也是一样，
嗯，
婆婆也不能看媳妇的那个来决定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婆婆。
嗯，
我觉得我婆婆就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她要做到这一点哦，要我婆婆能够做这么成熟，然后能够肯定自我价值，是因为她与神有非常美好的关系。
嗯，
对，那她连结于神，所以她非常的肯定上帝看她是美好的。
嗯，
然后上帝也喜悦她在家中做的每一件事情。
嗯，
所以她就是尽心尽力做好她婆婆的角色，做好她太太的角色，还有做好她媳妇的角色。
嗯，
她其实从来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她，虽然她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是，
我最记得只有最大的我婆婆哈，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婆婆发脾气，
嗯，
那或是有很大的情绪，那是情绪，她的情绪非常稳定。
嗯，
那只有一次，就是我公公觉得她的菜太咸了。那次我婆婆也是，可是呢，她也没有发怒哦，她只有吃完饭之后，她说我出去走走。
哦，
走一圈回来好了。
哎呦，
对，
真了不起。
对，所以她是非常稳定的情绪，稳定，那是因为她与神真的有美好的关系。
我想她出去走一走，就是她跟上帝祷告。
是，
嗯，
是
啊，每一个人都需要能够自我肯定，肯定自己的价值。那我想，除了说我们肯定自己的价值以外，我们也要学习去肯定对方的价值。
嗯嗯，
所以我身为一个婆婆，我一定要确信，我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的媳妇就是上帝赐给我的儿子最宝贵的礼物，最合适他的妻子。嗯，那或者是我的女婿是上帝赐给我女儿最合适的丈夫。
嗯，
所以我要去认定他们的价值。所以就算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假设他们回来向我抱怨他们的配偶，
嗯，
我都要说，孩子，我了解你现在的感受，但是我仍然非常确定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就是上帝这一生赐给你最宝贵的配偶。欸，
嗯，
最合适你的，虽然他不完美，但是他是上帝给你最合适你的。
嗯，是。
好，那同时我也要选择相信我的媳妇就是全天下最好的，
是
没有人能够取代他们，他们在我心中，我就是定义，我要认定他们是最棒的。
嗯，
那我也确实我真诚的认为我的两个媳妇真的是全台湾最棒的两个女孩。对不起啊，其他人没有机会了。啊，我承认这是我的偏见哈，但是这是我的决定，我的选择， 我选择相信他们是最棒的。所以我在人面前，
嗯，
如果提到我的媳妇，我都是说她的好。
嗯，
不可能说她的不好。为什么？因为在我里面她没有不好，
是
因为这是我已经定义决定的。
嗯，
所以我的媳妇可以对我有这样的安全感。
嗯，
我如果提到他们一定是好，我心里如果想到他们，
嗯，
一定是好。
嗯，
所以不管我的媳妇做什么说什么，我心里都选择相信她非常爱我的儿子。
嗯，
这个女孩子非常爱她的小孩，就是爱我的孙子。
嗯，
这个女孩子我的媳妇她非常爱我。
嗯，
所以呢，她所做的都是好的，
是
都是美善的。
嗯，
那你说，哎，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不成熟不完美。对，那我呢，难道我就完美吗？难道我就很成熟吗？
嗯，
我也不完美，我也不成熟。嗯，所以我们可以容许别人有不完美，可是我都相信他们里面是善意的，他们是出于爱的，他们是最合适做我孙子的妈妈，他们是最合适做我儿子的妻子，他是最合适做我这个婆婆的媳妇的，是上帝把我们摆在一起。
嗯，
所以我看他们都是好的。
嗯，
这是我的决定。
是，
如果有什么不好的感觉，那个是我要自己去面对，嗯，去调整的。所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我能够肯定他们的价值。啊，我昨天才遇到我的儿子，我就 紧紧的去搂住他的肩膀，我说你好棒哦，我真以你为荣。然后昨天下午我又看到我的第二个媳妇，我也说啊，我真以你们为荣哎，我好，我真高兴看到你。然后他也说啊，妈咪，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好喜欢这里的每一个人，你知道吗？我的两个媳妇都这么棒，所以我们彼此肯定对方的价值，那真的很多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就迎刃而解，就不是问题了。
是、你这样让我想到一个小小的那个故事，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亲戚曾经跟我说过，其实他说他跟我婆婆讲说，哎，你媳妇怎么都不做什么家事啊？都没有，那个时候我在上班，他就说你媳妇怎么都不怎么做家事这样子。那其实那后来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说我这样说的时候，你婆婆居然说，他说丽华的手是赚钱的手，不是做家事的手。哎，我后来好感动哦，我觉得我婆婆怎么，哎呦。他居然可以在我的缺点当中找到我的优点，
对，他都看到正面的。
对啊，
我的媳妇的手是会赚钱的手，不会做家事的手。你看，
可是后来我辞掉工作，回家当家庭主妇，全职家庭主妇，他又说我好，他也没说，你不是该赚钱吗？怎么又回来当全职妈妈？可是我回来当全职妈妈的时候，
他也支持你，
对，然后而且他就说。哦，你怎么对小孩这么有耐性啊？他常常在我面前称赞我对孩子有耐性。
你怎么把小孩子带得这么好啊？
对，
了不起，我要把他学会。是是是，好，还有我们还有几个哈，就是这个帮助婆媳关系和睦的。
再来一个就是要替对方想，要有同理心。对，那我有一个朋友。她的婆婆其实是非常照顾他们，那就是几乎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了。那可是那个媳妇总是觉得她做太多，然后不应该这个也管那个也管，所以她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可是她就在她的表情上面会，就是她回来，她其实没有发脾气，可是她就会摆脸色。
你说媳妇？
对，媳妇会摆脸色，因为她觉得她被限制了这样子。那后来呢？那他过不去，心里过不去，那我就跟他谈。谈话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跟他讲，我就说其实要想想看，你的婆婆真的她很想要多为你们做些。然后呢，她其实做了白天，你看你们去上班，然后她把你们家里收拾得这么干净，然后去买菜，你们回来的时候就有饭可以吃。对，然后我就说其实你婆婆真的对你们非常好。其实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他才说，对，其实他也真的不容易。对，对，所以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被限制了，然后被约束了，或是甚至回来可能婆婆都没有什么好脸色看。那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其实他真的辛苦了一天，而且他无怨无悔，没有说什么，就是回来的时候可能真的累了，对。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好同理他，那其实我们心里就不会有那么多苦毒。而且真的，如果再加上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在懂得感恩赞美，就会滋润彼此那个婆媳的关系。感恩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了，我就说我其实我自己都不觉得我是一个那么好的那么好的人，可是我婆婆就是可以看到我的优点，
对，
然后可以感谢我，就是改变了她的儿子，然后甚至觉得她现在可以这么好是因为我的关系。对，那我当然也是
好想做她的媳妇。
对，那当然我对我婆婆也是真的，这就是她对我的影响，因为她都看到我的优点，所以我当然我看到她的，我也都觉得她是她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就是在这个关系是在一个良性循环里面。
是，
而且我觉得你们就在家里面建立一种所谓氛围或者这种气氛，就是一个感恩的气氛，一个觉得哇，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好有福哦，
是
这样的一个气氛。
真的有一次我婆婆生病住院了，那就是很明显的那个 一个不一样的比较，就是我婆婆那次住院，然后我去看我婆婆，然后其实她隔壁床也有一个老太太，嗯，然后其实那个老太太，我一进门的时候就听到那老太太一直在抱怨，哦，然后她抱怨什么呢？就抱怨没有人来看她，哦，大家都不孝顺啊，嗯，然后就一直一直在念，其实她儿子就在旁边照顾她，
哎，
那她还一直在念。那可是呢，很奇妙的是，我去看我婆婆的第一眼，就是进去没多久，嗯，我婆婆就说，哎呀，我好有福啊，你们都来。那时候那天是我跟我大姑都去看她，嗯，然后她就说，我怎么这么有福啊，你们来陪我，哎呀，真的是好，嗯，就是她就一见到我们总是好话，嗯，然后总是感激，嗯，然后肯定，嗯，对，这就让我们很想亲近她。
对，
她从来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为我做什么什么，可是我们就在一种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很愿意主动的想要亲近他。
是，
对，
是，所以我们都来学习哈，感恩。身为媳妇的我们感谢我们的婆婆公公，那身为公公婆婆的我们感谢我们的媳妇，感谢我们的女婿吧。
嗯
啊，那我想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好的典范，其实我们的下一代就在看。
嗯，
他们就在学，
是，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哇，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好幸福哦。好，所以最后我就来复习一下哈，丽华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婆媳相处的一些妙方哈。第一个就是婚后要调整正确的优先顺序，然后第二个婆婆要学习放手，然后第三个儿子和媳妇要学习在心理财务方面要独立，还有居住方面要独立出来。然后第四个是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学习肯定自我的价值，嗯，肯定别人的价值，然后替对方着想，嗯，最后学习感恩。我们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啊，这几次收听丽华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婆媳关系，我希望能够对你有真实的帮助啊，那也非常谢谢丽华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
那我们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再会咯。